感谢神啊！上礼拜建堂委员会跟我们报告说，我们 Shekinah Glory 的这个 project 现在已经完成了 50% 的工程，一半的工程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我们预计是今年的七月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程，你们。而且我们预定10月20号礼拜六，我们会做 Grand Opening Ceremony， 兴奋吗？你们。每当我看见这个 Shekinah Glory 的圣殿在建造的时候，我就一次一次被提醒， Shekinah Glory 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圣殿， Shekinah Glory 是神对我们的应许。 Amen。 神要用他的荣耀来充满在他的圣殿当中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摆在我们面前新的一年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真的充满着期待的，我们相信神要在我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，我们也相信神要在我们中间做突破的工作。事实上直到如今，我们还陆陆续续听见弟兄姐妹经历到快速突破恩典的见证。我们看见神正在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季节当中，我们也看见新鲜的恩膏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。 Amen。 但另一方面，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，神也是需要合用的器皿，就好像火一样，火要燃烧起来的话，它需要好的木料才能够让这个火烧得旺烧得久。同样当神要开始降下复兴的时候，他也先需要一批复兴的器皿来配合他的工作。那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成为神复兴的器皿呢？今天早从三方面来思想。第一个，要有永不衰残的信心。跟你们说，有永不衰残的信心，跟他说。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必须是有信心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6节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。不但是要有信心，而且是一种永不衰残的信心。因为很多时候环境会改变，人情会改变，很多人当他看见环境改变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自己所想象的，很容易就会灰心，失去了信心。但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必须有一种永不衰残的信心。而这种永不衰残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自己的感觉或能力上，这种永不衰残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。 Amen。 你知道每当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彼此说彼此祝福的话，常常听见有人说心想事成，我们听见都很高兴，希望心想事成。但我却要告诉你，这不是圣经的原则。圣经从来没有说心想事成， OK？ 但圣经却说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。无论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多么的不可能，但在神还是没有难成的信心。我们看见一个永不衰残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永不改变的应许上。这好像亚伯拉罕，我们看见他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就是因为他向神是有一种永不衰残的信心的。你还记得当神应许他有一块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圣经上说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换句话说他根本不知道那块地在哪里。事实上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，我请问你，在他一生当中他有没有真的得到那块地啊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事实上不但他没有得到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11章9节怎么说呢？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，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谁啊？以撒雅各一样。哦，不只说他一生没有得到，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们的一生也都没有得到。哇，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觉得哇真不容易，一代已经够久了不是吗？想想看，如果你自己得不到这个产业， 如果下一代得得到，你就辛苦一点，下一代可以得得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父母的心态都是这样。但在这里，不但下一代得不到，下一代下一代也得不到。哇，换了我们恐怕就打退堂鼓了。神啊，这个应许太远了一点吧，遥遥无期啊。不但我看不到，儿子看不到，下一代也看不到，那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会成就啊？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的就有这种永不衰残的信心啊，他坚定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。而当神应许要给他儿子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第一次神应许给他个儿子，他75岁，按照人的想法，这根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。而且从75岁一直等到99岁都没有任何儿子的影，一个都没有。换了我们早就作罢了，算了，年纪这么大恐怕连神都没有办法。但是罗马书第4:19怎么说呢？所以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真的像身体已死，撒拉生育已经断绝，但是怎么样，他的信心怎么样，还是不软弱。哈利路亚。21讲得更宝贵，我们一同来念，来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哈利路亚。你看见亚伯拉罕在他里面真的就有个永不衰残的信心，因着这个信心，神就在他身上完成了神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若是想经历神的作为，你一定需要有这种永不衰残的信心。你的眼目不是看环境，你的眼目乃是定睛在神的应许，那个永不改变的应许上，你就能在人生各样的风浪当中乘风破浪的向前进。 Amen。 你知道 Dr. Koshy 是我们教会多年支持在印度信心神学院的院长，他多次来到我们中间祷告会当中分享，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他讲的英文我们一句都听不懂。我知道这个真牧师帮他翻译是半猜半翻的，每一次我都不敢翻，一定把真牧师推上去，因为我根本一句都听不懂他讲什么。但是我却告诉你，他却是个有大有信心的人。他在印度，在有一个神学院培育了3-4千的一个工人，他也差派这些工人到印度到尼泊尔做祠堂的工作，他有许多扶持妇女的事工以及特殊儿童的事工，他们每一年在印度这些事工所需要的经费是惊人的。我去过他神学院3次，每一次拜访他我都非常受感动，我看见他所做这么庞大的工作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他说，我说寇喜牧师啊，我说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啊，能够支持这么庞大的事工？寇喜牧师就跟我讲，他在一生当中，他就是依靠神两个应许。第一个应许就是箴言的一句话，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，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他说连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了，一切的资源都在君王手中，我们知道，但是神却能够扭转君王的心，神能够调度各种资源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 Amen。 第二个应许，他相信神是信实的，他必要供应我们的需要。他常常说，神不但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他也知道我们需要多少，他甚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，而神供应的时候永远是刚刚好。这些年我就看见在寇喜里面真的是有一种永不衰残的信心，他坚持的相信神的信实，至终他经历神信实的作为来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永不衰残的信心。第二个，要有永不止息的祷告。跟你朋友永不止息的祷告，祷告是给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管道。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一定是懂得借着祷告来抓住神，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也一定是能够借着祷告来经历神。 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看见但以理，他不但是个先知，但以理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当他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无论环境多么的恶劣，即使当时的巴比伦王大力乌下令禁止他们向别的神祷告，但以理还是每一天跪在神面前祷告三次。但以理书六章十节怎么说呢？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，巴比伦下了禁令，而且呢盖了玉玺，换句话说已经不能更改了，玉玺都盖上，一定要实行了。他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这里讲他的窗户是面对的耶路撒冷，为什么面对耶路撒冷呢？因为他的心渴望神的应许实现嘛。神曾经应许以色列被掳70年之后要归回到耶路撒冷的。我们看见但以理虽然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见这个应许的实现，因为那是70年之后的事情，但他却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来呼求。我们看他永不止息地为神的应许来祷告。你说一个人有可能持续梦想70年吗？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永不止息地梦想，也从来没有停止祷告过。甚至在巴比伦王下了禁令不准他们向别的神祷告，而且说违反王的命令人就要被下到狮子坑里面去。哇，想想看，换了我们可能就来到神面前对神说，啊神啊，对不起，最近这个情况有点紧张， OK， 我得休息一下。但是没有，但以理没有停止，这也说他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，结果他真的就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了。哎，我请问你，你可以想象但以理在狮子坑他在干什么吗？啊，祷告，没错，永不止息的祷告。这本来是在他生命当中可能最漫长的一晚，当然也可能最短的一晚，一闭下被吃就吃掉就没了，来，也可能是个最悲惨的夜晚，但没想到神竟然差遣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，那个晚上就成为他一生当中最奇妙的夜晚，充满神迹的一个夜晚。到现在，如果你到任何世界的国家级的美术艺廊，都会看到一定有但以理在狮子坑里故事的画像。正是因为但以理是一个永不止息祷告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你所遇到的环境有多么艰难，有多么无助，无论你是不是开始怀疑到神到底有没有听你的祷告，甚至逼迫临到在你的身上叫你走投无路，在这个时候请问你要怎么办？ Amen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停下来，跪下来祷告。跟你朋友说，停下来，跪下来祷告，跟他说。要不顾一切的祷告，永不止息的祷告。相信他能够救带领你脱离狮子坑的神，今天照样能够救你脱离一切仇敌的攻击。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永不止息的祷告呢？太多时候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不是不想祷告，可是一跪下来就没话可讲了，把自己想讲的讲完了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永不止息的祷告呢？我告诉你两方面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学习用神的话祷告，跟你们用神的话祷告。祷告不是我们自言自语吗？祷告是我们与神的对话吗？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，祷告，开口祷告是我们回应神的方式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把圣经打开来，一边读神的话，一边把神的话化为祷告词向神来诉说。不只是你心中所想望的事，更是把神的话语，神的应许，一句句神的应许用化为祷告词向神来说。一边读经一边祷告， 圣灵就能够在你心中来工作，让你明白神的心意，抓住神的应许，然后抓住神，用神的应许向神来祷告。 Amen。 这样你的祷告就很丰富，不会只有你所想的那几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学习抓住神的应许，用神的话来祷告。第二个，要用方言来祷告，跟你们要用方言来祷告。你要让圣灵来为你祷告吗？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这里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么，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。这里说只是圣灵要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用方言祷告其实就是让圣灵有机会来替我们祷告。哦，多少时候当我们想要用悟性祷告的时候，当你面对各样困难的环境，你怎么用悟性祷告啊？你用悟性祷告的时候，你只会祷告来祷告，就主啊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因为你想不通嘛，悟性想不通，你只能够祷告为什么。只有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不再用悟性祷告了，悟性是没有功用的。我告诉你，当你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，你就不希望悟性有功用，你要用方言来祷告，而让方言来祷告很快的帮助你心灵得到释放，能够与神能够连接在一起，让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你生命当中。 Amen。所以如果你懂得用方言祷告，你每一天都要用方言祷告。如果你还不会用方言祷告，你要祈求吗？求圣灵把方言给你吗？ Amen。神乐意将圣灵给祈求他的人的，唯有永不止息的祷告能够带你胜过一切生命中的关口，经历神的得胜。 Amen。 第三，你一定要有永不放弃的能力跟你们毅力，跟你们说要永不放弃的毅力，跟他说。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一定是个永远不放弃的人，失败对他来讲只不过是自我提升的过程，困难对他来讲只不过是一个经历神的过程。我们看见韩国的赵庸基牧师，在他一生当中他经历过多少的挫折跟难处，他建立了全世界最大一间教会，70万人的会众，他开办了韩国的《国民日报》，创办了韩式大学，都是在人眼中看为不可能的事情。但他无论遇见有多少的困难跟艰难，他总是永不放弃。有人形容他是一个永远看不见困难的人。第二点，今天当神托付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同样你需要有这种永不放弃的毅力。为什么？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遇见失败挫折，甚至你会到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刻，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遇到别人的批评论断，甚至是无理的攻击，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经历到灰心失望甚至沮丧的光景。你必须有一种从神而来永不放弃的毅力，你才能够经历神应许的得胜。Amen。 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常常喜欢用一个名词，就是 long obedience， long obedience， 一种持续性的顺服。那就是当你做一件对的事而且持续的去做，那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神会按照他的方法跟时候在这件事情上显明他的荣耀的。只要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的事情，你知道神呼召你去做这件事情，持续的去做，总有一天神会在这件事情上显明他的荣耀。你知道我们人自己常常会高估我们自己在一两年内所能做的事情，每一次我们在自己做计划的时候常常高估我们自己所能做，可是我就告诉你，我们人却常常低估神在一二十年所能够做的事情。我们常常高估自己，却低估神在一二十年长时间里面他所能成就的工作。我还记得昨天在弟兄特会里面，我特别在 跟弟兄们讲到灵修专线的事情。你知道本来灵修专线我开始工作的时候1996年开始，主要是为了帮助弟兄们灵修，所以我昨天特别提醒他们，没想到一开始之后大受欢迎啊，有人全家大小在饭桌上一起听，听完了才吃饭，所以很多小孩子都很认得我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在病床上，因为没有人太多人可以常常陪他，所以一天打好多次，很无聊嘛，打好多次。有人上班前听，有人在车上听，更有很多老人家睡不着觉，听啊听啊就睡着了，很帮助他。但也正因为大受欢迎的缘故，所以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打进来的数量太多了，以至于把 voicemail 公司的线路全部都占满了。所以 voicemail 的公司就警告我们要停线，结果我们就必须要开四个电话号码，408开一个，415开一个，650开一个，510开一个，分开来四条线，好让这个分散数量，以致这样才不至于被这个 voicemail 的公司停播停线。但这也表示我每个晚上要录四次，你知道，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科技是无法从一个 account 把我的 voice copy 到另外一个 account， 当时没有这种科技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想想看，同一个信息每天晚上讲四次，一年365天没有休息的日子，无论在哪里，在外地讲到甚至全家度假，时间一到就要中断一切，拿起电话开始录音，有时候录到半夜，录到自己都睡着了，我告诉你，多少次很想打退堂鼓，这样还有多少这种日子，这无法忍受的日子。但是somehow在我里面就有一股永不放弃的毅力，一直支持我走下去。感谢神，后来教会有位弟兄刚好开一个通讯传播公司，才用电脑的技术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直到现在，灵修专线不但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电话线可听，在教会的 APP 上网络也都可以听，甚至有文字档，不但中文的文字档，英文的文字档都有。回想这个过程，我们真的只有感谢神。所以顺便做广告，如果你还没有听灵修专线，赶快去听听看，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灵修专线，赶快去看看什么叫灵修专线，非常好的。有人还问我说啊，我们怕打电话，万一你接电话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会接电话。不用担心，我对不会对接你电话，你只要听就行了，听就行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神呼召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无论你的环境多么的艰难跟不顺利，你要记得一句话，嘿，罢手人闲太早了。跟你们说，罢手人闲太早。你一定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毅力，你能够经历在困境当中上帝亲自为你开路的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神要开始他复兴的作为的时候，他今天也要呼召我们起来与他来同工。你我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贫穷的、软弱的，但神的能力就是选择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嘛。只要我们持续的用永不衰残的信心、永不止息的祷告、永不放弃的毅力来跟随，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的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，谢谢你，我们虽然是软弱的，但你却是刚强的。哦，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，你今天呼召我们要起来与你来同工，因为你的能力正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的难处当中，让我们真的学习这些圣经这些榜样，让我们就是有个永不衰残的信心来信靠你。在你的面前无论困境是否，让我们永不止息来祷告，不顾一切来祷告，也让我们永不放弃的毅力在我们心中坚持到底走下去。主，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在人生服侍各样的困境当中，我们一次次能够经历你得胜的作为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